如果你想走在时尚的尖端，
如果你想拥有自己的时尚风格，
如果你想无可取代，
就必须时刻与众不同。让我们与您一起探讨时尚资讯，分享美容心得。
时尚属于我们每一个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每周六晚西雅图中文电台播出的西城美丽说栏目，我是主持人小莹。今天呢，我想来聊一聊关于中国跟美国这个美妆博主之间的一个对比。其实我们知道在 YouTube 上面这个美妆界的博主这个鼻祖就是这个 Michelle Pan。 其实在2007年的时候，他上传了自己的第一支视频，那么大家其实我相信，经常关注美妆的人，没有不知道他的，他是当时非常有名的这个美妆博主。其实他呢，家庭并不是很富裕，他很任性的放弃了自己家人希望他读的医科，医学，那么他去选择了做这个艺术设计，在大学里面呢。他拿着自己学校发的笔记本电脑，也不好好的做作业，就开始用电脑录制一些自己化妆的小视频。我们经常看到他会穿比如说这种吊带的小背心，然后因为他是非常典型的这个东南亚人的这个长相，就是比较小麦色的这个皮肤，再加上有点偏厚的这个嘴唇，所以其实你可能看他第一个视频呢，会觉得哎，好像有点非主流，好像并不是就是感觉像现在的那个美妆博主的那种特别 fancy 的那个感觉。那么因为他也是自己摸爬滚打，自己去做这个美妆视频，因为没有很多人在做这个事情，在那个时候，而且那个时候其实 YouTube 也刚刚比较开始发起的时候，所以大家都在找不一样的素材，让自己可以就是脱颖而出。那么他的第一支视频呢，也是非常简单的教大家怎么样化妆的一个视频，7分钟的一个这个入门的这个教程，让他变成了这个美油管的这个美妆第一网红，也算是给后面的这些所谓的美妆博主打了个样，他呢也被称之为这个美妆界的老炮，他有这个全网千万粉丝，也出了很多自己的这个美妆品牌。那么其实在他之后，美国就是在 YouTube 上的这些美妆博主就是真的是非常多，就是你可以看到很多人，就是女生或者是男生都在上传这个美妆的视频。那么像纹身设计师 Kat Von D，还有这个这一节啊，还有那个很多这个比较有名的这个油管的博主，都是从美妆博主开始做起，然后又创建了自己的这个品牌。那么其实我们看 Michelle 的视频，他一开始确实是一些比较日常的入门的这些化妆教程，但是他到后来越来越就是挑战自己，他就把化妆做成了一门像是艺术，就是他经常有一些妆容非常夸张，但是就是你可以从中也学到很多这个化妆的技巧。那么其实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在中国的话其实也有很多这个美妆博主。那么比如说比较火的这个亲和力小姐姐在微博上的这个 MK 雷韵琪，还有这个仿妆高手小猪姐姐，包括后来 B 站也出了很多这个美妆博主，比如野鸡，还有抖音也有，比如说什么东北妹子张凯毅呀，然后包括之后的淘宝直播抖音带红的这个口红一哥李佳琦。其实作为美妆博主来说，确实就是这些 就是平台是他们很好的一个开始的地方，让他们得到很多的这个关注，然后之后再用这个去做一些比如说像李佳琦就是之后去做带货啊这些，然后有的人就创建自己的品牌，做一些推广，跟一些大牌合作这样。那么其实美国的视频类美妆博主的爆发呢，要比中国早将近10年。同样都是就是教人化妆啊，同样都是用视频的形式来演绎，那么他们的差别到底在哪呢？其实中美博主的这个主要的差异还是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启发的。比如说他们内容异同，就是中国的博主呢喜欢做一些比如说保养的这些视频啊，比如我看过很多博主都是分享自己的保养的 routine 啊，然后包括保养的这个器具啊，就是很多有的这种博主特别喜欢买一些机器，那么这些仪器怎么样使用啊，有没有效果啊，然后应该搭配什么样的这个产品啊，其实是非常多的这种保养类的。那么美国的这些美妆博主呢，他更愿意就是展现自己的不一样的这个一面，就是更凸显自己的个性啊，包括有很多我们看到的就是男性的这个美妆博主，或者说是不分性别的这个美妆博主在美国特别多，而且你也很热衷于去看他们那样的视频，因为他可能说的更中肯一些，然后也会有就是跟纯女性的女装博主不一样的角度去分析这些产品，包括妆容啊这样。那么其实你像是2018年这个中国十大美妆博主的所有的微博在打开就是美国前十美妆博主的那个 Instagram， 你对比下来你会发现其实它的内容类别什么的没有太大的区别，那么无非就是给你种草啊，教你的这个教程，一些产品的测评，一些东西的推荐啊，开箱啊，那个红黑榜啊这一些的。那么区别就是我之前说的，那么中国的博主更喜欢分享自己这个保养肌肤的这一个视频，那么美国呢就更喜欢分享不一样有个性妆容的这些视频。其实他们的这个模式都是差不多的，就是唯一就是内容不一样，对吧？就是可能中国博主就会买一堆保养品过来，我来进行测评，那么这个牌子眼霜跟这个牌子的眼霜来说，可能这个的吸收力更好，那么那个可能就是比较就是质感没有那么好，吸收力没那么强，那么我就给出结论就是可能吸收力更强那个更好。那么美国的博主可能就是比如说我画这个妆容用到了这个产品，那么我这个产品的这个持妆度啊，包括是哪个好，我告诉你颜色的这个就是粉质的这个质地啊什么的，那么我用这些东西画出来的妆容这个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啊，这样其实它都是流程，介绍产品的流程测评都是一样，唯一的就是他们的侧重点不同。那么比如说中国的 top 10的这个美妆博主至少有7个可能就是种草的博主或者是护肤的博主，如何提高你的颜值，怎么样去黑头啊，去法令纹，怎么样去皱纹，怎么样美白牙齿这一类的。其实小英经常看不同的这个博主，他们确实很多都是在给你种草拔草的这么样一个过程。那么其实研究美这件事情就是中国人确实是比较，就是亚洲人可能都比较喜欢去做，这也为什么亚洲女生的整体的肌肤包括整体感觉给人就是比较年轻，肌肤状态比就是美国人会好很多，因为他非常注重这个保养。那么早中晚啊 就是都有不一样的这个流程，怎么样去使用护肤产品，你自己的肌肤是什么样的一个就是油性、中性、混合性，还是说是干性的？那么怎么样去洗脸，怎么样去护肤？这个亚洲人特别喜欢研究这个东西。那么再说这个内容的趋势方面，那么其实内容同质化非常的严重，其实就是我抄抄你，你抄抄我，内容都差不多。因为其实你说这护肤产品就是这么几块东西，对吧？就根据你的肤质来分，或者是根据你的这个脸上的这个比如是眼部、唇部，还是T 区、面颊，就是按照你脸部的这个区域来分。其实说白了也就这么几种这个划分的方法。所以说大家看到的这些所谓的美妆博主分享的内容，其实都是大相径庭的，就是东西都是差不多的东西。所以他们想要抓住眼球的话，可能会用一些比较极端的一些那个手段，比如说就是仿妆，就是我明明长得不像一个人，我非要把我自己画成那个人来抓别人的眼球啊，蹭一些热点啊，然后展现自己化妆功力啊。那么这些就是一些小心机，那么大家就是美妆博主可能会用这个来提升自己的这个知名度啊，然后这个微博的这个转发点赞的这个数量也会跟着上去。那比如说有很多的这个博主有仿，比如说那个 Angelababy 仿妆，或者是杨幂的仿妆，这些或者是迪丽热巴的仿妆，那么这些都是比较火的，或者是比较多人会去做的。那么还有一个不得不谈的就是这个韩国的美妆大神 Pony。 其实 Pony 也是走的差不多的路线，就是先是就是让自己出的视频火起来，然后又转战这个美妆护肤啊美妆这个产品去赚钱。那么其实就是像这种美妆博主他其实就是差不多的这个赚钱的模式首先吸引人气，然后再去跟一些厂家谈合作。那么其实2017年这个抖音、快手中短视频的崛起，也带起了一波这个新的仿妆的博主，比如说很多比如抖音有很多什么半边脸的仿妆博主就是我一半脸是素颜，那么另一半一看就是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的样子，其实也是一个趋势，就是相对于可能半个小时的这个美妆教学视频，大家可能更喜欢看这种就是几分钟就能看完的这种非常抓眼球的这种视频。所以其实我今天聊这么多，就是想跟大家说，就是所谓的中国和美国的这个美妆博主他们其实分享的东西都是差不多的，那么它唯一的区别就是他们的侧重点内容不太一样，但是其实它整个的这个模式包括赚钱的模式、推荐产品的这个一套流程都是差不多的。那么今天我们先聊到这儿，那么下一期呢，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关于这个中国跟美国美妆博主之间有哪些区别，然后我们可以从中学习到什么。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